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丁三你好。丁三是旅行回来啊。
久违了网上的朋友们。
是。
Yeah。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第查老师讲到第31节啊。
对。
我有同感那四个字后面。
OK， 好。
在艺术形式的创作中，两种自觉意识在有所保留的程度下可以一起运作，介于他们之间的潜意识通道得以大大的开启。这种融合产生的作品非常有个体性，而且比起梦世界的片段体，别人也更容易理解这些作品。
是。
然而在伪装模式底下，他也参与团结所有人格的奇怪统合。
是。
但同时它与伪装模式之间只有局部的连接。
是。
就某些 方面来讲啊，艺术创作是梦世界与伪装模式世界的交汇。
是。
但是在更深层的方面，艺术创作代表内在实相在物理时间当中物质元素的显现或者具体化。
是。
也就是说，内在个人主义的自己把他的幻想或知识强行推进伪装模式的世界里，同时也把一般梦境所没有的物质实相给了他的梦。在这种状态之下，使用能量以达成这个目的是可以被意识到的。也就是说，隐藏的强大自己其实利用伪装的意识自己，把这两个自己塑造成结合两个层面的一个实相。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再读一遍会更清楚。
是。
我们刚刚有再读一遍。艺术创作涉及一个人格其双重自我意识的内部运作，内在资料透过潜意识来转换，更大的个体性因此变成可能。所以艺术创作的行动是需要学习的。约瑟，你觉得艺术创作出艺术创造出另一个层面，这相当的正确。现在让我再告诉你一点，艺术家的画作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他们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并不会被形式本身束缚住。
我们就先暂停一下，好了，这里说是建议休息一下。
是。
那我们的课程呢？其实也感谢我们这边洛杉矶的朋友。我们的课程的方式是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这样在学，对不对？
嗯。
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想如果说你单独学一个单元，比如说第一册，或者是 第七册，或第九册，或者是学个人实相本质，或学灵魂养生，如果是这样学法的话，我们只会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个部分来 做判断的。可是呢，我们的学习方式呢是，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课提到数字的部分，那数字的部分呢，其实后面引起蛮多的回响。
因为我觉得查老师超伟大的，因为查老师是一个不放弃的个性的人。就是说，如果说有个东西你想搞清楚，搞不清楚，你就是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你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在思考，也在尝试要突破。对，
我
觉得查老师
对
对，
谢谢。但是呢，我想哦，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因为你去看啊，这里才第31节，对吗？那31节他已经讲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比如说你去看他这种说法，你先不要去管你自己，你也不要管他在说什么，你把他跟他每一个章节，我们现在一直在上的这些章节，你把它当作一个连贯性的东西，把它当作是它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啦。我们之前就有听人家讲瞎子摸象，对不对？我现在摸到大腿，我说大象很像大腿。我摸到鼻子，我说大象很像鼻子。但是大象像什么？我想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前观。那根据像刚才的这种描述，然后你再去看看第九册它的描述方式，然后你再看第七册那个五个步骤去知道转世自己，然后他跟你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 equation 的emotion equation 的一个等式。好，你发现它是什么东西呢？你觉得它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思考的方式，我瞎子摸象，我摸到了说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就是我这一次怎么样改善我自己，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还是说你真的可以把所有，比如说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我们在上的部分呢，你把它做一个综合融合，然后归纳，然后得到一个 他到底试图在说些什么东西。好，那我觉得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再去看我们第九册的那个数字的部分的，你就会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很多人甚至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台北跟我讲说，欸，我觉得是不是不要谈这个比较好。哦，他大概是怕说我谈这个的话，因为大家看不懂听不懂，或者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然后因此会觉得说好像太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管他懂不懂，就算他不懂，但是他谈的是什么，那这个概念假如说你先有的话，比如说我们刚念的这一段，哦，在我们上一节课我们是提到说，那如果要做一件事情，你总要公母模嘛，啊，公母模的话你就是要你的想法跟内在想法要合应嘛，然后两个一起创造嘛。那两个一起创造的话，他也提到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你的内在自己，他就强加到你的意识里面去。好，那我们就你的就是这里有提到嘛，刚刚你有念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的内在自己呢，他会利用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会把他强大能量隐藏在实际上，利用伪装有意识的自己来利用这个魔技本身。那我来提几个部分，等一下，我来提几个部分，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参考那个道瑞资料。好，那如果你手上有资料的话，你去参考第二章的泡泡世界那一段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好，那其实这一段资料呢，在赛斯的课上他也提过。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人的转世经验的话，它是透过一个叫死亡地带，对不对？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像透过灵的这个地带，然后呢，在这个死亡地带，我们的内在自己会综合所有的经验，来变成一个整体的经验。它是一个，其实说起来的话，你如果看赛斯资料当中有两个东西，它是经常被强调而且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 Gestalt， 也就是完形的意识状态；第二个呢，就是Hologram， 也就是前习图，而这两个东西其实合在一起。他有提到一个状态，比如这样讲好了，他提到猫好了，我们的意识成长的方式是透过我们的转世经验，那我个人的意识成长的方式是透过梦境的经验。我透过我的梦境，我这里实际上好像说我有一个实际上的自己，然后我在过生活，对不对？可是我派一个像 Pinocchio 那样的小人，比如说我是一个雕刻师，那我派一个木偶奇迹的人到外面，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到外面他有他的经验，对不对？可是这两个跟你的雕刻者的这个雕刻师跟 Pinocchio 这小木偶，它之间会产生所谓的意识的连结，而事实上这个连结，你可以从这一章或下一章或下下一章，他提到那个连结的部分，比如说他提到说，哎，你这次转世经验完了以后，你就不会再来了，因为不会再来，说你不会再生孩子了。还有，那你说那个中世纪呢？因为他们全部都要走了，所以那是有一个文化的断层，然后呢，他就没有好像整个黑暗时代或人口会减少或之类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哈。他提到比如说猫的这个状态好了，他说很多的动物的转世方式呢，它是用两种不同的循环方式。第一个方式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母猫，那我现在生了七只小猫，对不对？那七只小猫，我母猫当然会比小猫早死嘛，可是我早死以后，我的七只小猫的经验呢，它这个七只小猫死了之后的这个小猫，比如说猫 A 猫 B 猫小，不管哪一只小猫，它死了之后，它所学到的意识形式，它会自动跟母猫做结合。你看这个有没有像我们的转世经验的这个意识形式？好，那所以母猫呢，它会在一种状况之下，它虽然它死了，可是它会结合它所有它自己生的猫，直接就变成它自己的一个经验本身，它会结成完形，然后这个完形的过程，它会有一个 hologram， 一个前习的概念。所以你把这两个东西，你把它放在学赛斯的重要理念当中，就是
hologram 是什么概念？
前习图，或者是前向图。那前向图的意思是，不管你把我这样讲，一般在解释前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张纸，那我这一张纸，比如说是一张照片，好了，我把它撕成1000万片，每个最小的那一片里面，它还是有这个 整体的 图像。那所以假设说我今天一个母猫，我把它放出了七个小猫，那么这个七个小猫的所有的部分呢，它跟母猫，它小猫有母猫的所有的知识，而 这个小猫本身呢的任何知识也变在母猫里面，
这个全息照相，
对对对，好 hologram， 好，所以这两个概念呢，你去看为什么需要价值完成，为什么我们会有 emotional equation， 为什么可以用转世的方式来谈，为什么那个我们那个看不懂的那一节课他会一直提到那个整体，而且整体是一个不能移动，它事实上是经过零的部分，它做很多时空。他说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两个概念，一个是 hologram 的概念，一个就是 gestalt 的概念。但是你去看，你从这里开始好了，你就所有的资料你用这种角度去思考它，你会发现它的连结性它是特别强的。
这个全息照相你可以讲的仔细一点吗？
全息照相很简单，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家里有一只狗，那只狗你非常喜欢，它死掉了，那你为了要让它重生跟它一模一样，所以你抽取它的细胞，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克隆它，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跟那个狗而且一模一样的。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hologram， 也就是说它是在任何一个小小的小原子里面都带着这个整个这条狗的所有的意识形式。好，那我不是在提到说，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的人类的基因，我们说至少有四条路或三条路嘛。第一条路就是人类的祖先，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父母，你显的父母，那父母的祖先 也都变成你的重要因素，对不对？还有呢，跟你有以后要相关的，比如说夫妻、配偶，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好朋友，他们的跟你会有连结关系。然后呢，你未来要达成什么的那个部分，也会变成你的基因的一部分。所以我问你，这个像不像前行图？像不像 gestalt？ 像不像？非常像。还有呢，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这样，等一下我把这个问题来念一下，你就知道他在问的问题跟他的疑问到底是什么。他说我问我这个670节当中的一段话，他说赛斯说一个很奇怪的方式，真的内在的流动性会影响罗志花的绘画创作。你会说阿勒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先生的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你内心去创作的状态，你在说什么呢？这赛斯资料，我讲的是670节，他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真的内在流动性会影响到罗志花的绘画创作，志花哦。好，然后我在想，内在流动性这一句话听起来很关键。他说能量的流动，以波粒二重性的方式来思考的话，对等自己之间的 电磁的一种作用是很强的，他们之间彼此的心电感应对整个创作的发挥是很有影响。那我们来看，这其实你还是瞎子摸象，你还是在 摸那一条腿，就是我刚刚提过，比如说我的基因，我的自发性，我的蓝图，那我现在以我的角度来思考，是我会被我的太太影响，那你会被你的先生影响，你会被你旁边的朋友的状况影响，可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会不会是一个母猫跟小猫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哦？我们来看看，如果说以赛斯的这种逻辑理论，或者是他的转世理论来讲的话，比如说他当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妈，他当一个教皇，或当一个什么，或现在我们等一下要上的，他提到说哦，因为这个鲁伯呢，他前世他因为有空气恐慌症，他有什么东西的问题，所以他是这样。那这个本身就是完形嘛。那既然完形本身，他如果没有前向的话，他干嘛完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他没有前向的这种组合方式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完形了，是不是？我有一个内在自己，那这个内在自己是人类用那种好像有上下层的关系，我们不断用轮回转世来转世，所以我们会发现哦，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要怎么样，可是那下辈子所经验的部分是不是在补我这个整体自己的完形？那补了完形以后，是不是我所有的自己都变有 hologram 的那种概念，会变前行的概念？好，那为了要达成这个完形跟前行的这个概念的话，那你跟别人之间有没有一个流动，有没有一个磁性的流动？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好，所以我在讲说，你只要这个东西如果再弄更清楚，然后再去研究我说的那个数学，你会觉得 不是速写，真的不是在讲速写而已，他其实里头有很高的智慧，他在讲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可是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像等一下好，
全息啊，是全然的全，消息的息，全息 hologram，
因为这个是经过翻译啦，啊，但是 hologram 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意识形式它会集结，那集结以后呢，你看嘛，我们一层一层集结嘛，哈，比如我的细胞怎样，比如我今天吃了一个感冒。那我在吃那个橘子的汁的时候，我 全部的细胞都知道那个橘子的滋味，然后就都分享到那个滋味，对不对？那就是前习嘛。好，那比如说我现在怕火，那我可能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碰到火，我都有相对的看法。那像这个东西的话，假如说你今天透过梦境，透过其他的部分的话，你就发现一件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现在过的生活，的确是你内在的完形所构成的，而目的是为了前习，对吧？为什么说这个人转世，到这一世完毕了，他不想再继续留种在这里，因为种跟他会有一个联系关系，对吗？那他也没有办法再问。其实下一节课讲得很清楚。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看赛事资料，你如果不以这个emotion equation 完形跟前习这种概念来看的话，你会东一块西一块，然后你会抓哦，他在讲这样，我用这种方式来克服我的问题，我用那个方式来克服我的问题，不对，不是这样的。好，他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解释方式，因为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说哦，是信念创造的，哦是什么东西创造，但是你都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猫妈妈哈，她利用了那些猫小孩，然后去集结那个，看一下。我把那一段念给大家听，而且这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OK，
有些网上朋友可能听不清楚 emotional equation 呢，就是情感的方程式，
情感的等式，
等式，
情感等式就是
等式，
因为有情感的等式，所以一定有完形作用。好，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
刚刚说我们生活的一切就是我们的情感的等式，
对，但是那个情感等式你不能够放在只有在物质世界，
相等于一个全我的，
它必须涉及完形跟那个前向的部分，对吧？
那个 equation 全部的 equation 贯彻出来，
这个情感的 equation
左右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比如说他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够得到转世经验，是因为呢你把自己跟他相等，然后又跟他相等，回来又跟这个相等，又跟相等，这个等式成立以后，你就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会很 smooth， 而且对内在信息是很清楚的。那么因此你也就不会产生一个你根本不需要去再走一趟，根本没有必要的那条路啊。我问各位了，其实最近也有另外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一生到现在，我认为我都是彻底失败的。那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去经验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经验？那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得到答案。好，那他讲了一些，那我也给他一些回答了。好，但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回答方式。也就是说，事实上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他不是equation的话，他如果不是一个emotional equation 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啊。他事实上，我们这样讲，你的梦境是不是跟你白天的生活有一个 equation 的作用？不然的话，怎么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经常在梦中，我就得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我就有一个启示？好，比如说我应该要努力在哪个方向，我一直都没有管它，结果哎，梦到莫名其妙那个梦，那个就提醒我了，然后我在。从头我就在另外一边，我知道这个真的变得是重要的。好，那因为其实既然有一个上一层的意识形式的话，那么上一层的意识形式又是强加的，又是强大的。那假如说我的设定的方式都只是在我个人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瞎子摸象。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这个理解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用这个观点去把我们说从第一册到第九册，或甚至到后面的部分，你把它做连结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是，赛斯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说他们是通过完形来进行创造，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切完男人经验，那去转世给男人经验，一回来你本身是不是完形的，然后你有男人经验有女人经验，对对，那个出生为男人的话他只有男人经验，可是对你来讲你有男人跟女人的经验嘛，他就是一种前徙，而且是个完形。好，然后他说透过完形的创造啊，然后他说呢他们在重组他们的粒子的前行土，然后期待着扩展的截肢进入身体的意识。他说猫妈妈重新在物质出现，他为自己诞生了一个前身的身体，并且期待着完全的截肢和那个环形内扩展所有截肢的经验。所以每一个意识形式，他刚才提到这个猫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猫的故事值得你参考了。那这个故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赛斯讲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比如说提到说恐龙消失，你以为恐龙消失没有啊，因为他的完形已经 OK 了啊，他觉得我这已经体验过不是消失，因为他只不过是频率跟震动而已，他怎么会消失呢？你看不到他的影像是，但是他不需要这个部分的。那你说好，有很多生物是新生出来的，问题是它是新生出来的吗？或者是它濒临这个绝种吗？还是说它根本就是个新的创造物？你不晓得，因为在意识层次上，它有它的一个完整，它有它的完整性啊。那我觉得这一段蛮有意思，它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猫的话你看我们的老虎跟猫是蛮相近的。但是他这里提到，他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猫出生的时候他身体是非常大的，然后他开始是一个白猫的方式，比如说用白猫的方式体验他自己，然后有了白猫当然变成黑猫了或其他的猫了，那到一个程度他巨猫的会变得越来越小，直到现在在你家里面跑来跑去，在摇摇椅上睡觉的那个 小小的家猫。然后每个幼猫长大以后各自发展，但是通常猫会先死掉，然后猫死掉以后它会保留它自己的身份，然后在桌边变成一个自己的截肢范围，而当小猫死了以后会自动的被吸引到猫妈妈的截肢所在处，那就同如同我们在转世，我们在死亡地带的时候，我们会被吸引到你应该去的那个地方。好，那所以它会变成体验成一体。所以呢他提到说有一个英文字，他说类似像你看，但是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说圣经上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说 you born but once， 那我们的解释是说每个人出生了然后死了以后住在天堂，但是事实上他说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它变成一个完形的主体，你出生了以后，那因为它会用这个当中变成一个收集器，意识收集器，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完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们中国的文学有提到说什么地方的橘子搬到 北方来或搬到南方来会变成另外一种橘子，
橘欲怀为橘，
对，那你说台湾的一些品种的，比如说很多的菜像糖欧，糖欧叫什么？
茼蒿。
茼蒿你来到美国它就是变成另外一种茼蒿了，
就没有那么好吃。
没有没有没有，它很苦的，
差得远了。
对对对，不一样的东西，对吗？那只是地域改变，它就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它的意识形式，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可以用各种角度去集合各种不同意识形式，然后因此这个意识形式它会长大。比如说这个东西到了北方，它为了适应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发展成这个地方所适应的其他的一种条件。所以他有提到说，你今天住在北方的，你的皮肤很白，为什么住在赤道的皮肤那么黑呢？那为什么需要有黑的、白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因为它在组成一个意识的频谱。那这是一个解释啦。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赛斯资料，他这里的讲话已经是非常让你，我觉得你轻易把它放过，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因为他在讲的东西是说，你现在创造、哦、本身它就是一个先有一个内在的 意图跟它的目的，你先有一个意图跟目的，所以你才出生嘛。显然的，我们念的赛事全部都这样嘛。比如说我有个意图跟目的、哦、做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呢出生的、哦、那 对那个鲁伯来讲的话，他说他平常就是比较善良的人，所以死也不会太难看，因为他不要那种实话，你知道吗？他 不会显得那样的实话。所以各位，你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人生经验，所有的人生故事，全部都是你意图跟 目的的一个展现。你若懂这一点的话，你的人生有真的有什么好抱怨，有什么好，你其实是只要在全程关注在你的部分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就算你今天是个小猫，你的小猫的生活呢，它就会被你的母猫全部吸收，而且母猫会在旁边会指导你，即便它已经死了。那有些小猫呢，它可能跟这个母猫的意识形式发展不一样，它会找它自己的意识形式去结合。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其实赛斯书也提到说，我们可以找自己的存有，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可以某个意识跟另外一种意识做结合。所以你去看这个意识的流通跟结合方式，或者是基因的流通跟结合方式，甚至于我们提到说，连夫妻一结婚以后，或者是生活在一起很亲密的关系，不一定是夫妻，那也会产生质变。那刚才我们在课前有谈到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什么病毒，它在人的身上，如果它已经发生以后，它在这个当地底下，它会不会有意识完形跟意识的 hologram？ 也是会吧，是不是？它也是会有意识完形。那各位你去想，如果说我今天是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会发现那个后面的柴火一直在吹着，让它滚，让它滚，让它滚，会不断加火加柴。你会一直碰到某类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它就会一直在往前在迈进跟走动。那现在这样讲的话，你去看吧。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说艺术观点好，如果你没有跟内在结合的话，那么这个怎么会是叫艺术观点呢？因为它根本就不在画面馆跟Gestalt上面嘛，是不是？那可是你一旦 equation 成立之后呢？你的情绪状态跟他一等式的话，我说真的啦，你真的需要生病吗？没有。你有需要过一个不好的人生？其实没有，除非你的内在真的想要怎么样，但是那种畸形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然后你的创造力会全然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完形嘛，它就是个完形。好，那体验过了有需要再体验吗？当然不需要。就好像恐龙到现在需要再一个恐龙吗？不需要，它就叫做媚解，可是它根本就不是媚解，它是这个意识在人世间是不需要的。你要把那个未知实相再回来，把它好好的去看的话，它对基因呢、啊，对生物的这种状态啊，跟人类在出生前的一种意识状态的创作啊，它其实都有非常清楚的描述。那像平常我们之前有上过那个梦境化与教子完成，对不对？你就很清楚，其实这个部分哦，根本就有主导所在。那有主导所在的话，我们必须要把 hologram 跟Gestalt 的这个概念，我们真的要清清楚楚放在我们内心里面，然后我们知道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对我们的人生的重要性有多大，跟创造性是有多么有影响的这种状态。这样 OK 吗？还 OK 哦。所以你用这个观点，我想你把它归纳成一个部分，因为不然的话，我们都只是比如说看到这一篇文章或这一节，我就把它抓来，哦，它就是应该这样，那它就是应该这样。可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跟那个怎么又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各位，那个道瑞资料，或者台湾叫大锤资料的第二册的第二章，好，去念一念，去看一看，因为道瑞资料是免费的。
第二章，
对，因为他对这个前习啊，或者是意识完整的这个概念，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那讲这么清楚，他在讲的这些东西，他在讲什么呢？好，他在讲什么？然后你再把它引用到赛斯讲过的话，然后把我们，因为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不是唱一课，我们是179这样在串，但179假如说它没有相关性的话，那你也不用念什么赛斯了嘛， 对，它就是有相关性，它就是有连接性，然后它在讲一个东西，那讲的这个东西主题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不要瞎子摸象，因为你瞎子摸象的话，你只是说摸到说，哦，我现在是用意志力来，我要信念来，我要什么，其实有很多东西你真的忘记了那个模子创造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你的意图跟你的目标，好，是你在这个人生在过的生活，而这个意图跟目标，它如果经过上一层的一个联系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会对所有事情了了分明。所以那个 第七册的那个 equation， 好，第九册我们提到那个数学的等式，然后我们现在在谈这个这一段艺术创作的这一段，哦，你知道我们一直提到说我怎么跟我内在联系吧，我怎么样能够跟我的内在能够相结合，那既然你的内在有意图跟目标的话，你怎么要跟它结合，有困难吗？没有困难，因为你只要在创作之下，创作之下它就没有太多的自我控制，对吗？当没有自我控制的时候，你的那个信息资料就会全部出现嘛。你看那些最伟大的人，他在流露的那些资料，全部都是无意识状态之下出来的东西嘛，什么自由书写啦，或者是像我真的来讲的话，他的那个超灵七号是全部都是无意识下写出来的，啊。然后我也看，因为我是在研究那个意识学跟想象力的，哦，他们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目前呢，啊，那种助产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是，有一次他那个助产的那个医生呢，他不在场，然后呢他在吃早餐，人家打电话进来要紧急要处理，他就随手帮他写了一个几个原则，这原则后来变成再也无法突破的一个所有医生遵循的规则，但他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这样写，就是他突然间那个灵感就出来，就那，所以也就是说在灵感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的确才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内在自己的那个价值跟意图做结合，但是一定会做结合。那各位什么想法？刚才那个没有吗？
我只是想问一下，那个既然有数学家提出来这个 emotion equation， 那他一定有写出来这个本式吗？他这个字，这个文字是怎么描述？怎么写这个本式？
好，我可以。课后可以跟你再讨论，再给你看一下，哦，但其实因为那个我们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因为他提到类似像光速啦，
它不是量化嘛，它应该是用形容词。
没有，它有直接的等式。
对，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你今天看到爱因斯坦的E 等于 C 平方的话，哈
，C
的 MC square 的话，你不知道那它是什么。E 等于 mc square， 你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那个等式是怎么
写的？他等式写得很清楚，哦，他写得很清楚，连包括多少除上多少，然后他的光速跟那个，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但他解释那个数字之间的那个变化，因为他们数学家在说到多少幂以后的整数，它是呈现一个不稳定状态。好，那这个东西只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学到那么深，就好像你要问我说 E 等于 MC 平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或者是你要说讲说那个莫比斯环，对不对？或者是睡醒理论的那个很简单的，可是我只大概知道它的意思。
他用不稳定那个形容词，
啊，对，然后它是有很多东西来集合的，那比如说整数，虽然是整数，可是那整数的方式，啊，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只有在真的在研究物理化学或者数学的人，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是有两个人，一个就是那个博士问他的问题，那个博士他当然知道他在寻找什么答案嘛。那这个博士呢，写了很长的信来 跟他做这个回应，那所以显然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好，第二呢，卡尔苏华金斯的先生，啊，他在大学里面教数学，那他一听到这个信息，他立刻说，哇，天哪，就他第二次就赶快450节他就立刻赶来上课了，他想要知道，哎，这个是，哎，这个是重要资料，哎，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看起来，我知道这个看起来是可能大家，那这个是什么？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坚持？我不是坚持，因为我嗅到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而且 根据我对、这个 emotional equation 跟完形跟那个 homogram 的了解，我觉得这里面有藏一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但是呢，我不了解没关系，可是它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部分、把它归纳成一个你可以去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方向如果错误的话，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不会知道的。因为你在寻讲的是我以物质的实相的角度来看我现在这样是对还是不对，但是你已经有你的概念了、那怎么跟你解释呢？你已经现在以物质的层面当中，好，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因为意识就等于他你所观看的方向，那么你的问题跟答案它是一个东西嘛？那你已经在你的问题里面，你如何找到答案？唯一能找到答案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除非你跳开嘛。那你要跳开，唯一的方法就是 equation 嘛，就是 emotional equation。你跳到另外，你看哦，我用我自己跳到灵体，那灵体是不是我？不是，显然不是。现在的我不是灵体啊，我是我啊。我在灵体的时候，我会做梦，我会到其他地方旅行，它不是我，可是它是不是我？是我，但是不是我。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homogram 跟 gestalt 的概念，对吧？那这个灵体既然不是我，可是它却又是我，这个灵体又可以移到前世，因为它是不是前世？是 啊，但是也不是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像我在讲母猫跟小猫之间的关系呢？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知道你在寻找跟赛斯讲的方向的话，你就不会错失你对一件事情的观察，你就不会一直在看你们这样对还是不对、那个关系应该怎么做、拜托好不好，连你的基因都会因为你碰到的事情跟你以后要发展还会跟着改变。好，我昨天一个网络上的朋友突然间传一个资料，就是说卵子你生的卵子怎么传出来的，好，然后跟精子怎么结合，结合会做了什么事情，你看了以后你真的是震撼啊，你那是真的说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么精密？可以精密跟用伟大来形容嘛，对不对？然后开始立刻一直分裂，一直分裂，一直分裂。那所以这个分裂的方式，坦白说有没有 homogram 跟 gestalt 的状态还是一样啊？
查老师，那个 hologram 的跟 gestalt 的这个观念。是整个贯穿赛斯思想的，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或者是说你看我为什么需要转世，为什么需要有存有，为什么存有又有另外一个存有，那既然存有后面的存有它是不是完形，那既然完形有没有，假如说它不牵涉 homogram 的话，它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投胎一个人，我现在是、Pinocchio 的老爸，我设计一个木偶出去，那么木偶的知识变成我的，那我是不是 要做很多的木偶，然后去照顾这个木偶？那我有没有我的意图跟我的目的？有啊。那如果有我的意图跟我的目的的话，我会不会照顾他？会不会跟他做连结？会不会事实上他本身所带的东西就是我要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可是你到了人世间以后，你的状态是不是跟着改变？因为你觉察不到你原来的目的，你现在要的是另外一个东西。而你也不知道后面一直站着一个人，一直等着你要怎么做。那你的任何做法或任何行为，它都只会直接影响到上一层，而上一层会影响到上一层，再上一层会影响到上一层，上一层又影响到上一层，因为那个是 homogram， 也是 gestalt。我如果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格让我完形的话，我干嘛去投胎？那如果你不需要在你的意识上完整，你干嘛去做梦？你做梦是不是很像自己的那个 Pinocchio， 根本就不是你嘛，对不对？样子也不像你，样子不见得是你嘛，可能年轻的你或老的你、啊、或者是跟别人结婚的你对不对？所以那个 我觉得这一节的重要部分其实远远超过我们自己能够想象的，就是说他提到你的艺术创作，你跟内在的接触，那当然就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嘛。它其实透过一个状态，就是我用一个美感，用一个想象力的状态，然后呢，在一种让它流动的方式，内在信息会进来。那现在我们比如说这样讲，我现在的问题都卡在一个状态，就是说啊，我觉得我现在很可怜，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这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我想就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可以吗 ？OK， 我这个朋友问我的问题，然后我跟他的回答，那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他意思是说呢，当他讨厌画面的时候呢，我怎么样去帮助他能够得？他说我从小就有一个疑问哈，我一直问我内在，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折磨？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那为什么觉得被侵犯或伤害？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应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读书、毕业、工作。但我的家庭和生活完全没有办法让我正常。好，然后呢，在不停的解决家里的问题的什么东西的乱七八糟一堆当中，我有时就感觉到，我有答案，可有时又没有，或者是管道不畅通又没有接到答案。不过我时常会感觉到我内在好像在跟我说要体验痛苦，但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了，不见得是，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全接受这种答案，我也很害怕，因为当下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恐惧实在是巨大的，算蛮极致的痛苦。所以我不知道他要我体验什么，我内在要体验什么，而他呢到底要体验多久？那么至今我也在人生的中年了，所有的努力看起来都像困兽犹斗，我觉得人生差不多毁了，日子也过不去了，圣诞节后我又失业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内在是我已经体验足够了，还是觉得很无言，我不晓得造成这些生命的痛的苦难真的是内在需要的吗？还是自我对生命的不了解所造成的？我真的很希望有个答案让我愿意再接受，不然的话我真的不愿意再玩下去了。但我们当然是情同身受啦哈。那这样讲好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很难明白或想象，比如说一个人很想象说人如果现在梦中，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梦，那梦醒不就明白那个梦的实相吗？当我梦一醒我就知道我原来是怎样，可是问题是通常来讲的话，问题中是包含答案，或者是说先有答案所以才创造问题嘛。所以在环境当中，如果或者是在问题里面你是看不到答案的，或者是你想看到，那看那个问题本身是怎样，所以观察者本身是观察者，它是外境的延伸，所以一般来讲是不容易看到。那一般我们在讲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是什么？放松、转移、转向，这是我们学到的嘛。那么如果放松才能够转移，那么通常我们必须要跳开我现在的自我利益，假如说你可以跳开自我利益的话，那它就开始可以跳开了嘛。我现在是说我要怎么样才好，那为什么会觉得那样是不好呢？所以如果说不在自我的好坏或者是善恶的话，我们怎么会难受呢？我们在经过它嘛，我对它没有批判嘛，我是在经过它嘛，并把恶加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加在别人身上要别人改善，那我怎么样把这些演化成我自己的舞台，这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嘛。现在我为什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么假如我们心中先看到爱，或者是储藏爱，我就是先看看现在的生活当中我能够用什么方式爱我自己跟爱别人，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如果你能够接受别人 以一种不完美或者是一点点的爱让它慢慢渗透在心中的话，那你前提自己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的话，那么你的爱就会体现在生活当中。好，那如果你能够去赞美自己已经有了一点点成就，然后善意对待别人的话，那么你就容易了解他们了。那当你心中开始平和的话，你外面面临的情境怎么有可能会变不好呢？那如果说我一直在害怕，一直希望把目前的问题转掉的话，那么你是不是一直把问题留在身边呢？ 那假设说我们开始有爱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一份爱，因为人生很短，对不对？可是你内心里面开始产生爱了，哎，没关系，我心中就充满爱就好了。那会怎样？因为你生生世世在体验那一份爱啊，还是说你生生世世在体验那一份恐惧啊？那我是提一个观点嘛，我是提一个死人观嘛，我提一个死人观。好，什么叫死人观？就是假设说，我之前有提过，比如说我的儿子，我有一次梦到他死掉了。好，那梦到他死掉以后，从此以后我在面对他的问题的时候，我是以那个他死掉的观点来看他现在活着的状态。那你觉得我对我来讲的话，我内心的状态就是你做什么我都 OK 的。
只要存在就是喜悦。
你存在，然后看你怎么去发展就好了。我一个亲戚，我的一个很亲近的亲戚，他人真的非常好，但是他收集每一张报纸，因为他觉得，因为他对这个时事啊，这个论述是非常有兴趣的，一张纸都不允许他的家人把他拿去丢掉。那后来呢？因为他爱评论，后来他得一个颌癌嘛，然后死掉了。死掉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家的所有的报纸都清空了，没有一个东西留下来，全部东西丢掉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假设说这样讲，你用一个死人观把自己当死人，
白骨观有没有好听一点
啊？一样的，白骨观死人观不是一样的？白骨观更
好不好听？
对啊，白骨不是更可怕吗？死只是死了还一个人
啊，他其实白骨还比较好看。
OK，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讲了，我现在面临这个状况的话，那恰巧比如说你有一个不去找工作的孩子啦，或不上进的孩子，那现在如果说你是一个你已经跑到上一层的话，你再看他，你会觉得怎么样？
觉得存在就好好玩。
你存在，你过你自己的生活，因为你就是那种人，就是你想体验那种生活。那我很想把你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可是我现在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介入不了你了。那你觉得怎样 ？OK 吗？好，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可能比较节省啊，很多还有用的东西全部被丢掉，那你就当然会觉得蛮难过，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死了，不是应该被丢掉吗？
对，
对不对？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如果是一个非物质实相的自己，也就是你的存有的时候，你来看这个世界，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是怎么看的？因为我如果是意识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的话，那么你如果跳到上一层，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好，也就是说，它就不是这一世啊。那我用什么角度去看？那我用什么？我会采取什么方式？那我讲的那个 equation 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在我们学赛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是精华的一个东西，因为事实上就是 equation 嘛。你看那个罗跟真，他在还没有碰到赛斯之前，不是有那个耶克海边的故事吗？那他当时的状况，就立刻把他的能量投射出去，另外一个跟他的心境一样的人物出去了，这不是 equation 吗？这不是 equation 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是我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野，因为我的确是有存有在后面，对不对？那我用了高的视野来看我现在人生，你觉得我需要完全的安全，完全的那个自主，然后完全的活我自己的观点嘛。我昨天还前天吧，一个朋友一直打电话给我，好了，我接了。他问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我现在不太想再把房子租出去了，好，那我的前夫呢愿意给我50万就了了啦，好。但问题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你拿50万美金，你个20年在流浪街头，那我现在50几岁了哈。我如果50万用完了以后，那我如果将来没钱了，我怎么办？我说，哎呀，天哪，你怎么会这种思维方式？你们大家有50万吗？但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了，就是有很多人哈，他在上班，尤其美国人，他们是没有存款的。
可是他有个希望啊，他有个未来、啊。
哎，拜托，你老了有救济金好不好？你有失业救济金，你有老人金，对不对？你都有啊。还有，你不能工作吗？还有，你不能放在银行生利息吗？还有你不能够做，比如说买个房子去租人吗？不能有任何去找个工作做吗？
如果你只有50万，那
我就问他嘛，那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那你要花多少年？然后就真的不行的话，不能找个人结婚吗？
吃不到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呢？
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其实有一千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
马老师一直对生命是非常有信心的。其实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真的是这样。
我身上带10000块钱来美国的，你有50万，
马老师永远都不会恐惧。
到50万
也有恐惧啊，你也
有
啊，
有恐惧啊。
但基本上来讲，对生命的信心是颠扑不破的。
不是因为你如果用一个我刚刚讲过的你的白骨观也好，死人观也好，或者是内在观也好，或者是你的 equation emotional equation， 你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在完成内在的意图跟目的嘛，那他不会撒手不管嘛，你只要专心就好啊。哦，所以这里提到一个重点，而且最重要的重点，说我这个朋友他50万，他为什么不去做我刚讲的艺术工作呢？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去，去做一件事情，是他可以跟内在做连接的。但我说的艺术工作，当然不只是做艺术，不只是写书，不只是你去做任何事情，跟任何想象力有关的部分，都会算是艺术工作。啊，做任何事，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做？丁章，你为什么不做？因为你觉得说，还有人比我更强啊，我才不要。对，但你在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好。我的 不意思是说，你一直比如说你一直有一个想法，说我要想要去写书啦，想做什么啦，那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觉得说，哎，我现在 还不够格。OK， 但是如果你开始动手的时候，它就变成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完形的漏斗就形成的。那完形漏斗一旦形成，它就会变成 hologram， 就会变成全息。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存放的东西，那么所有的水一进来，比如我今天呢没有湖泊，家里也没有任何可以存水的东西，所以今天下很多的雨，那、哦、很棒很棒，可是所有的水都流掉了，因为你没有存下来，对吧？啊，你今天收了多少钱，全部都用掉了，你没有存下来，所以如果你要去存下来，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利用完形的概念，就是你去形成一个完形漏斗。那你如果形成一个完形漏斗，比如说我现在宣告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以这个角度变成我去收集资料，那个它就变成一个完形漏斗。那一旦形成一个完形漏斗以后，这个所有的进来东西都会慢慢进来的。我宣告我今天要开餐厅，要开什么样的餐厅，我已经确定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你一直在找这个资料，或者是碰到能够协助你金钱上的人，或者是对。
他
就是
想做一件事就慢慢，
对，你先要形成你的完形漏斗，要有一个储放的东西。那有一个储放的东西，因为它是完形，所以它会不断跑进来。那因为它跟内在有一个 hologram 的关系，所以内在的部分信息各方面都会流进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缺少的部分。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问题的话，你会觉得说，哎，我们在思考问题的角度哈。我们好像一直只在完成或者是在满足我现在的人生需要而已，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去注意到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
我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太多了。
不过现在网上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问题，曹老师要不要回答一下？他说的是，他说以目前肺炎病毒感染的方式啊，按赛斯资料来说，是不是并非简单的人传人或是其他层面传染，而是心灵上就会决定？某些人在某一刻决定好会不会发病，然后大家以为是传染，有人决定发病，可大家以为是传染，他说可以如此理解吗？
我觉得是可以如此理解，因为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第一章他就开始提到，他说呢，如果一个人不想死的话，或不想 被感染的话，他就不会用这个材料来当作是他的演化的工具，或者利用它来做创造性的工具，好，我们就不会这样做了，是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是，我还是一样回到原来的一个条件，我们在前一节课所说的部分，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提到意识跟 就是说你观察的观察者跟观察物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答案跟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如果用这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可能会说，那好啊，我没有想死，所以我一定不会受到传染。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自己的周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已经在恐惧它了。第二个，第三个呢，你已经看到所有人在传染了。那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的话，你去看你的真正的内在感受的时候，你已经受到它严重的影响了。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影响？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算是提到说，哎，杀人，你杀人防疫自己的话，算是有罪吗？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状态在你的身边？好，不要忘记算是讲的那一句话哈，你的外面的环境是你内你的身体的延伸，身体的延伸，身体是内心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所以外面的环境就是身体。然后或者是你怎么创造这样的身体，是你的内心的状态造成，这是没有错的。好，这是没有错的。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讲过，其实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层面啊，比如说人类的自我调整。人类的意识进化，或者是某个部分的演化跟学习，我们不知道。好，就好像你去看德国人杀了这么多的人，那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恶，对不对？那我们很不需要有这种情况。所以人类从这个经验当中的确有学到东西，对以后的战俘或者是国家的各方面的部分，它的确就变成会比较一种慈悲的方式在看一些事情的。好，那所以从二次大战之后到现在，就几乎没有发生过那么严重的事件在发生了。但是一种调整总是会发生的。就好像我刚提到中世纪的突然间变成一个黑暗时期，所有的心智都不见了，然后人口会大量下降，那这些部分的话，你觉得是内在的安排还是外在的部分？是多有相关嘛，都会有相关。还是那一句话，有前徙跟有关系，那这两个部分的话会变成我们很重要的去理解它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再继续。不好意思，
赛斯建议休息一下，然后他又说，让我恭喜我亲爱的约瑟，你最近对门口的伪装模式的操纵挺好的，你会发现这样非常有帮助。不过它代表我的建议到此为止，可能的话也留意我提过的建议，但是除非你们问我，不然我会让你们的物质情况维持不变，因为目前的状况已经好多了。那么约瑟说，我蛮确定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时的会有更多的问题。赛斯说，哦，给我们急性子的鲁伯原有的隔屏或其他什么可以挡住前面的东西，你就没事了。除此之外，就我来说，你是自由的。10:30休息。赛斯所说的隔屏是我约瑟说啊，屏风啊，是他的一个构想，在真的书桌上装个小书架，好让他在客厅的一头挨着窗户，有个独立的工作区域，
有一个封闭的类似工作区。所以他一开始不是提到说，哎，你们那个伪装的模式的入口的控制哈，对你表示敬候。那我想他指的还是那个屏风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你去看哈，假如屏风会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那外在世界的调整怎么可能跟你的内在内心是没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哎呀，这个我如果不想死后，这个如果就不会，因为事实上是它跟你怎么去设置外面的入口的伪装模式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比较不能理解的就是，如果你完全偏向于精神层面的话，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是你到物质了啦。你在舞台上，所以舞台的东西对你都是真的，好，所以你必须要先把它当真的来看。但是你了解一个情况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有智慧的。OK， 我们继续。
然后约瑟说，他说这次真的解离相当顺利。他说他抽烟的时候，部分的他知道，部分的他不知道。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坐下来口述赛斯资料，要踱步踱这么多呢？我觉得他很累了呀，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而真的声音呢逐渐沙哑，10:36继续。然后赛斯就说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分析当中提到，就意识的自我而言，生命力或生命转化成为物质的通道，当然是内在感官的能力。意识自我常常会阻挡很多的能量，但是在梦里，这种阻挡会降到最低的程度。
所以这句话是在补上一句话嘛，对不对？就是说，你看，我们都不知道，原来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内在的意图跟目标，那它一直在转化成你的生命力，或者是说物质自然物质的通道。所以你今天碰到的什么事情，或遇到什么状态，它怎么会不是你内在的有生命力的转化呢？
所以在梦里面，我们比较轻松了，
对，
也就很多能量就进来了。
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梦境当调节？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猫跟猫妈妈的这个关系啊，你透过一个逃离你的物质的框架之内，来看看你整体的这个完形状态是什么，对吧？你会用这种方式来看。所以赛斯提到说，你们那个道瑞资料，我刚讲的那个第二章也在提到，他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的梦境对你有多重要吗？你不知道那个有多重要吗？因为你们都常常把它当作是类似像乱七八糟的，但是他们就是一个类似像母猫跟小猫之间的关系啊，就像你转世的关系那样。好，那也就是你的内在会用一个最简单或最轻松的方式让你了解一下他的意图跟他的目的，因为你是内在的梦，而那个也是梦，那是你的梦，可是你真的是你的梦吗？其实不见得，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控制。我们继续。
下面约瑟讲一句话就很棒，他说真现在坐下来口述了。所以赛斯听了他的话，他内在感官可以在所有层面上以及所有情况下运作，外在感官则会按照层面和情况而有所变化。外在感官只有在自己被建构出来的那个层面上才值得信赖，目的当然是让有意识的人格认得出来，就像伪装模式也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效啊。
你看这里就是一个重点嘛，比如说他说的内在感官，它是上穷碧漏下黄泉嘛，你的人格的所有的人生经验，然后呢在你的梦境所产生的经验，或者是各个层次的转世经验，或者是各个可能性自己的转世经验，全部会变成一个完形的漏斗，在内在的自己的用它的感官之下去做运作。所以你先要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完形，它有一个 homogram 的概念，所以变成内在的部分呢，它用它的感官，它可以在所有的层面的任何情况下运作。可是外在感官，你会现在哪里呢？现在你现在所建构的这个层面是可靠的，好，我看得见，我听得到，我知道的，对我的安全是有效的，好，赚钱赚100块可以买面包吃的这个部分你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它会变成你会把它操作成这样。所以他刚刚提到，你今天阻挡内在能量跟内在的做法产生出来，我们刚刚提到我这朋友说的痛苦，他其实真正的痛苦是你没有办法去让它流动，你不能够尊重你现在的自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生活，你也不能够尊重你的所有周边的人的那种方式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生活的。现在重点是你只要不把它引在自己身边就好，那你怎么样不把它引在自己身边？很简单，因为你经过它，它就不会在里面，你只要阻过它，它就不会在里面了，你不阻挡它，它就过去了，像水一样的嘛。因为我刚提过的，对恐龙来讲的话，当它意识圆满完整以后，它干嘛还要在一个恐龙呢？
不用玩这个了，
不用再玩这个的。因为我们刚讲完形的概念，就是当你是完形的话，那么整个 hologram 都完形了，对不对？那所以就不需要啦。
那么这个 hologram 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内在自我跟我们的自我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如果完整的来看，我们的人生就会容易走很多。
对，所以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变成是一个重要重点了。
变它是两边的 equation，
对，它是一个两边的 equation，
然后它这个 equation 等同于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诠释系统所解释的，
是，所以最初步的一种 equation 方式就是你如果在创作，我在做艺术，因为我的自我没有在里面，艺术的话你是不需要踏实的，我纯粹是一种想象的，比如说
天马行空，
对，我是哈利波特，但是那个造就了，真的现在有哈利波特的房子嘛，对不对？那有它的实际上的那个场景都有了嘛，哈。那当你在想哈利波特的话，不一定有哈利波特，但是它在你的部分去流动，你的内在能量是非常轻易的。那在流动的时候，首先你是不需要实际的，再来就是你会跟内在的能量会直接相合，这是最表层的，最表层的一种跟内在运作的方式，就是最表层的方式，就是用你的想象力，用你的艺术创作，用你的类似像对一种灵感的甜蜜的灵感的这种方式的话，你很容易跟你的内在做连结，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对梦中的观察，因为梦中就是一直在告诉你的另外一个内在意图的部分。那如果不行的话，第三个比较深入的，就是类似进入心理时间。好，我仍然站在外在感官，但是我用心理时间去看看，所谓的放下黑幕屏幕，跑到内在去感觉内在的看法是什么，这算是赛斯所教的冥想吧。那再深一层的话，就是我刚提到那个五个步骤跟内在的一个等式，因为一旦等式可以建立以后，你就发现你很清楚你的内在的意图跟方向是什么的，也不会操作成那种样子。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今天是个死人，你怎么操作嘛？因为我们都会死，而且很快都会死啊，对不对？突然间就六十几岁了，好可怕！我以为我是小朋友啊。对啊，我一直人家都叫小朋友，小朋友，后来变小哥哥，然后大哥哥，然后就对啊，
阿伯，
现在阿伯叔叔都来了。你很难想象真的时间的快速是几乎是同时性，那如果意识是同时性的话，你现在是活着，你也现在是死了嘛，对不对？那既然现在是活的，现在是死的话，那你把它 equation 一下不就好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有一种很大的度量，我今天都已经离开了人间，那他在讲那些屁话管我什么事，我都离开了，对啊，
常老师说是很容易啊，
这练习啊，你不练习你会一直讲说不困难这一定会碰到的啊。我不晓得在多少年前，
你这样真的很豁达了，
二三十年前，大概三十年前吧，我刚来美国没有多久，我就梦到我死掉了，然后我死掉了，我在观察里面，对，我在观察里面，然后他说一直往山上走，我气得要命，我说哎，你不要给他弄那么严啦，你弄那么严你晚礼拜天都不会来看我的，那我就一直觉得很着急，因为我在棺材里面，那我的孩子就一直往比较荒野的山上去走了，好，那我就心里想说，不要走那么远好不好？
那阵子也
关紧没有啦，但是我的意思是，意识它就是跟你讲完形，它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思考。
那您现在怎么解释那个梦呢？
就让我有一种你说的白骨观啦、啊，
就说。
对，
整个就豁达了，
对，就
不需要在那个，
就好像我说我五岁的时候，我本来就要走了，我要走的方式就是被那种印最大木材的那个大卡车呼啸而过，然后我就捡在轮子底下，我就立刻失去我的意识，我妈妈也没有打我，打到灯泡都坏掉了，她因为她觉得你真的会死掉嘞，我知道我会死掉，因为我们隔壁一个小女生就是这样被捡路，就是被压死了。就我们隔壁有好朋友，我们同学的妹妹。我的意思是说，说真的，
命大，
不是命大，是你的内在的意图跟他的目的
还没完成。
对，我觉得你赛事资料，如果你看到的都只是在看我怎么样，能够成大功立大业，然后这个福禄寿山什么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你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啦。可能是
因为赛斯不是励志的东西，它
是
宇宙的真相，
他告诉你是宇宙真相，然后你看不是
一个完整的一个完，
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讲吗？你看大锤资料怎么说啊，
大锤资料就是道瑞，就是
道瑞就是大锤，大锤就是道瑞，他是翻译翻译
词。可是他跟赛斯之间，
他就是赛斯的资料的一部分呢、啊，他里面就是有赛斯资料，对吧、啊？赵大哥对吧？
赛斯 one of the member，
什么？
这里面的一个成员，
就是说赛斯的完整自我里面的。完整的
就是道瑞是一个集体的
集体哦，
他是里面的一个成员
之一。哦，是是是。
那赛斯在他的书上有提到，比如说他提到说苏玛丽家族这个家族来讲的话，他就包括赛斯二跟赛斯一。那苏玛丽家族是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家族有没有可能是道瑞的一部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
所以道瑞是一个群体。
对，那你要去看他的资料，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有看过，但我又忘记了，现在想起来了。这样讲我想起来了，
所以你没有认真看，
看过又忘记，所以要多看了。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哦、我是觉得说，当我只有在看，而且我在用我的问题在思考，还不如你用一个整体的方式 去归纳、去连贯，然后你把这个事情你去思考一下，稍微好奇心说，你赛斯你讲的二十几年的书，你真的主题或者你真的在重点放在哪里？你说：“哎呀，多次元实像，那多次元实像解决了问题了吗？还是说，其实他讲的，我在讲说，当我看到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种被打到一下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被打到一下，
实在太棒了 ，emotional equation，
对，它就是一个等式，
情感等式。”
对，那你的外在实相就是你情感的等式，你的梦境就是你情感的等式，你的所以转世自己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跟你的 gestalt 是产生极大的关系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等式嘛。就当不等的时候，是说我要从另外一个边拿一个东西来移到这里面来，
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那你移进来不是只有你这个地方等，而是后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开始等。所以赛斯有提到说，行动一定不可能完成，因为他不断在用这种方式在做创造，因为他一直在产生等式上的不一样，所以他绝对跟数学是有关的。我知道我的资料或者是我所看到的东西哈，可能跟一般人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很一样，最好讲人话，对不对？哦，我可以讲一些我的朋友问我的问题，我来回答他，这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很容易了解。哦，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说你很多重点，哦，我们真的不要瞎子摸象，哦，不要瞎子摸象，因为不是这样摸的啦。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陈老师，我们的情绪是我们情感的一部分，对，
嗯，
那我们有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那个情感状态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可以一层一层去剥，你就知道说哪些是你的自我产生的情绪，你讨厌他，我讨厌这个人，还是这讨厌当中有埋藏着你的恐惧在，其实并不是讨厌，而是你很害怕去面对他。可当你面对他的话，你会发现那恐惧自然就不见了。我有我恐惧的事情啊，可是我去面对他，我才觉得哦，原来我根本不需要藏那么久，就是本来就是没事的，而且根本没事的。我到底在恐惧什么？那个他等一下你会碰到一句话，赛斯说的，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些全部都是你的 imagination 所创造出来的，那你在害怕什么？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好了。
在你们特有的文化组织群体里，伪装的程度必然很强，外在感官相对生动逼真，这种当然一定会挡住一些内在资料。同时呢，一开始创造出伪装的就是内在的生命力。约瑟说的对，存有创造舞台，在上面演出他们的问题，精彩。当然重点是，一旦这出戏开始演出，演员们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角色里头，结果忘了是他们自己写的剧本，布置的场景，甚至于是自己演出的，亲自演出。这样子的原因相当的显而易见。假如你知道情境是想象出来的，就不必想办法解决的。
对，等一下提到这里，所以有没有要解决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赛斯在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你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嘛，因为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嘛。那你现在好了，我像我这个朋友，他提到说我的困境，那有哪些部分是由于你自己建构的舞台？你有没有弄清楚？因为如果这个情境、这个舞台是你虚构出来或想象出来的话，那你干嘛困扰去解决那问题？
那若是我们的内在 设计这一切，那我们的自我
它跟创造性
又怎么能够了解内我的，那我们所谓的思想，我们的去想一想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这样，我又有什么根据来做判断呢？
这个东西当然是根据所有个人的所有内在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你怎么可能让自己痛太久，你怎么可能让自己去经验一个根本不应该去承受的那些，因为怎么讲，快乐是一种美德，
是，
对不对？快乐是一种美德，你假如说它不是一个美德，你就不会快乐嘛，不会那么喜欢快乐嘛，因为它
快乐感觉很好啊。
对，所以快乐是一种美德，那为什么不快乐，是因为你跟内在的部分相比，所以产生痛苦。那假如说我是经过，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是演一个演一个掰咖的小朋友经过那个舞台，我就是演一下就好了啊，我干嘛那个不认同我自己，我去解决它呢？因为我只要走过来，知道了，就好像我刚提到恐龙就不需要再来恐龙啊，是不是？
快乐是一种美德，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
对，他
对自己本身，我快乐或者我不快乐跟美德无关的，因为我不是为了要美德我才快乐，
对，
那
是
因为想快乐，
就是这样。但赛斯的意思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呢，愉悦是一种美德，这是赛斯原文说的话。
是，
那我之前我也念过很多次的，
很有道理。
愉悦是一种美德，好，然后呢，痛苦是没有必要的。那你干嘛去？我这样讲好了，除非你真的想去尝一下，那你也是尝一下。比如我这样讲好了，我如果真的有觉知的话，那我知道这个大便很苦的话，我只要尝一下，不行不行，我不要了，以后都不尝了，对吗？
需要再尝了，
那你不会说哦，我尝了大便又臭又苦，然后我来试试看，我要克服它，我要怎么样让它自己不要去尝大便？不用啦，我们还不如去喝酒，对不对？对啊，喝美酒比较好啊，因为你有选择啊。
那
对，就算你错误做一个选择，或者尝试知道一个经验 ，OK， 但是那个不会是变成跟你黏住的。所以你体验它了解它，你觉得不好那就 OK 了，那一定是在创作的状态，一定是在一种补满的状态，你不会说一直用一种不应该的方式来补自己的一种内心的痛苦，然后你觉得你自己身为就是个痛苦的女神或者是痛苦之身，那这种说法是不必要的啊，
痛苦是没有必要的。
对啊，你看人 一痛的话就立刻意识离体，这就昏倒的，痛昏的，对不对？一痛就昏了，那昏就不知道啊。所以那个庄卓威就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痛啊。哎，顺便提一下，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庄卓威突然间写这个来要求我变成他的朋友。我说这个人再看，哎，真的是香港的。
Oh, that's cool.
对，所以我就说，
that's cool.
哎，
neat.
我跟他讲说，哎，我看过你所有的书籍了。
对呀，
他有跟我对话一下了，他来邀请我当他的朋友了，那我当然 OK 嘛。
钟卓辉就是钟卓辉三个字，
是这三个
字，他就是用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他，因为我也跟他讲说，我看过你什么书，《生命回旋》，还有如何当一个好医生，这个部分
是
他知道的，
是，哎，这个心电感应到了，
对啊对啊，
他可能在网上听您的，
不知道，但是 OK， 对啊。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我们写的东西跟他的那个信息蛮相近的，
是
啊。那我有邀请他说：“哎，你有空到我们这边来，大家交流。”他说他如果到美国，一定要来找我们家。
太好了，欢迎之至。
你看，
这位仁兄很可爱，我看过他的演讲，
你看他的演讲
很有趣。
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
是
庄卓辉嘛，对不对？
哦，酷哦。
还有一个博士的那个照片嘛，我刚才我看过，你说啊，有机会到台湾跟大家交流。
这个人好玩呀，因为他的生命经验非常独特。
对对对，我也常常介绍他的书。
他从50层楼上摔下来没死，然后不能走路，他的皮肤医生就宣布已经坏死了，
根本没有相连，
小腿根本没有相连，
他可以走路，
可他可以继续走路，因为他的意志力。
因为我觉得那个他到内在去处理，对不对？
他到内在去处理，
也就是他的内在信息当处理完毕以后，所以我跟刚刚讲过的，
他现在满世界跑，
痛苦是没有必要的。
对，是
痛苦是没有
必要，他就证明了痛苦真的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拿一直在用一个相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说，那我如果怎样怎样，那对你说这是人生经验，然后但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假如今天给你所有的感官，当然这感官都可以用，而且都可以让你产生效果，趁到现在效果，但是没有说你一定要只用那个感官效果，
是
没有那样的内在了。而且内在一旦觉得你过度痛苦了，他就立刻让你离开了。对啊，
痛苦是没有必要的。
对，因为痛苦
走不出来的话，
对，
所以其实越是走不出来的人，
对，那你要看我为什么会造成自己那么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允许我自己，不好或者是不够完美。那也因此我也不允许外面的跟我在一起的人是不好或不完美。但是我刚讲过，如果你用白骨观去看的话，你说他不好，那你要能怎样？就算是你儿子好了，好，那你这么爱他，那么疼他，可是他就是不好，那你就想，哎，那你就是在体验这个，我了解了，对不对？你会用一个更大的慈悲，更大的爱。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你还能够保持爱的时候，那么恭喜你。因为你的生命的能量当中就会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爱了。真的，我是从这个当中去体验一下，就是重点是在于你碰到任何环境有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爱你自己跟爱别人。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
这也是我们许多人非常服气查老师的原因。查老师很棒。
OK， 好，我们继续。
现在的情形是你让你的演员们觉得情境似乎是真实的，但他们有时候又会惊讶地环顾四周，不知道当初是怎么来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是谁搭建的舞台等等。他们没有了悟到原来整件事情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不过基本上他们也不应该了悟，否则解决问题的急迫性便会消失，然后就没有办法领会内我送我们来的目的。
所以那这样讲好了，我们说的自己本身，我们要回到一个、那个叫做完形漏斗的内在自己嘛。因为有一个 hologram 的概念，所以我的内在自己会去创造这样的场景，那你去体验它以后，那么这个体验会变成你所有的这个意识形式都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因此假如说你有 hologram 跟完形概念，
这 hologram 是 H-O-L-A，
我管它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就刚查过了、
yeah.
对啊，就是一个，
怕网上有些朋友刚刚打开听不清楚，
就是前向、
全息式
前向意思就是你的任何一个小原子小细胞当中就包括所有你所有的经验嘛。
是，
好，那因此他这里才会说你为什么去搭舞台。你说我干嘛去搭一个舞台？像我刚才那个朋友，哇，他承受到他几乎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我干嘛去搭那个舞台？因为可能我们自己搭那个舞台，我们自己忘记了。但如果你今天知道你是搭舞台的话，你先演什么？
我们也没办法记得啊，因为我们都喝了。
刚刚不是讲了吗？如果你都知道了，那你干嘛去？
不好玩了。
不是不好玩，你是根本体验不到的。
体验不到。
对不对？
是。
啊，比如我今天碰到人，我要一种中心的那种感情和爱对他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先知道以后，那我先知道以后就没有办法产生那个。
或者我遇到一个人，我很惊讶，那我如果事先知道就不惊讶了。
对啊，那就根本也没什么好说的啊。OK， 好，我们继续。
这个时候真笑了，然后又立即继续回答，罗想到的问题啊。赛斯说啊，我一点不担心我会扰乱现在的平衡。事实是某种程度上这种了悟会来到，且常常在戏演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来到，而这个时候伪装的行动已经深深的卷入，所以了悟本身也出现在伪装架构内，而往往与之混淆不清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equation 的部分，就是你进去了以后，你进去了那个了悟也就在你的舞台上面了。比如说我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我们看那几个电影，比如说希望明天还可以再活一次那个电影，对不对？他每次都死过一次，最后才知道说、他必须要用某种心态，但他也没有办法跟他教他，但是他自己开始产生那种心态的话，那就 OK 啦，事情就解了。所以变成他说我根本就不担心平衡被打扰，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是会产生真正的完形。为什么这里赛斯说我并不担心 存在的平衡会被打乱，因为它本身就是 gestalt 嘛，它本身就是 gestalt 嘛。
艺术创作代表这样的一种觉察，但这里另一层面的创造必然会与你们参与的伪装模式纠结在一起。
是，你看吧，是不是？那会纠结在一起，到底是我在做艺术，还是上一层在做艺术？是不是？
是。
那是不是一种内在的完形？OK， 继续。
也就是说，即使对你来讲，画作如果只是存留在你心中，他们在你目前的发展阶段里就不会有实相。就伪装模式而言，你被迫透过具体化赋予他们真相，并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你尽你的能力这样做，但为了让画作在你的世界里有实相，某种程度上它必须在物质层面上被具体化。
这样的解释就非常清楚了，因为赛斯的解释非常的清楚，他说行动变成人格，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行动，你的人格就不产生呢、啊？那画作是不是也一样呢？当你有一个 idea 说我可以画什么样的画，可是呢你都没有去画，所以在实际上在你的物质实相当中，它就不曾经被物质化过，所以它就不存在。那因为不存在，它就没有办法变成完形的一部，没有办法变成 homogram 的那个填补的那个部分嘛。所以你去看，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划本、最划算的，当然用经济的角度我们是 capitalist 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去看一下，我如果在这一短短的这一世当中，我充满了爱或充满了和解的方式 来对待我自己跟别人的话，那请问呢、啊？对你的内在的这个体验跟内在的这个这个完形意识来讲，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补充呢？去试看，因为他是生生世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啊。还是说你觉得你死了以后还一直在电探说我呢是布兰克瓦特，哎呀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没有幽默感的人，我每天都活在痛苦里面，有需要这样吗？你用什么颜色填你的人格？你用什么行动 去画你自己的人格状态？因为每一个你的行动都会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有个艺术画作，你把它画出来，它就变实相的一部分，那变成实相的一部分，难道只有实相一部分吗？我们来看至少三层哦。比如说我现在有个 idea， 我把它创作出来，实相上有知道 有那么一幅画，我是幻古，所以就也不是幻幻之作的了。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但我的灵魂在短时间之内，我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就第二个嘛。第三个，我的内在存有是说完成它的完形的需要，然后甚至于生生世都变成有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今天有一个艺术创作，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想要去表达的内在的意念的时候，那我去完成是至少完成三个东西啊。第一个，留爱在人间，啊，或者是留美在人间；第二个，完成变成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种信息啊；第三个是我的内在满足，变成完形跟 homogram， 不是 homogram 蛮喜欢吃的
homogram
石榴。但我现在是试着把这些东西把它串在一起，也许是我个人的想象，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么样子，好，我觉得就是这么样子。那如果主题抓准了以后，人生就很好过了。
是，艺术创作是非常基本的创作，它甚至不是模拟，而是另一个层面真正的创造，从束缚的伪装模式角度自觉的进行，所以这是一种很大的成就。以此类推，应该很容易想到下面这一点：画作中的人物不但有，比方说某种意识，也有其他的自由，这会让你对更多范围不同的其他层面在创造过程当中涉及的东西有一些概念。
是，所以你去看这一个部分的话，等于是赛斯对这个艺术创作或者是人生想要去表达的那个意念，或者是你的自发性所产生出来的美感的一个总结嘛。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创作没有错，但是它不是模仿，而且它是内在层面想要表达的部分，而且不会被囚禁嘛，对不对？然后呢，它其实也牵涉到很多跟其他部分的一个融合嘛，啊，跟其他部分的融合。我觉得啦，我今天讲的这些部分，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就是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跟你的这个完形跟你的前向的这个部分去做理解，然后再从你的艺术创作上面去着手。 然后说真的，用一个死人观或者是白骨观来看自己的人生，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你觉得是活的吗？那根本就死的嘛，因为时间时空是不存在的，对不对？那担心什么？那个最后那个就不讲，对。哎，时间到了，是不是？
是。下面这一段非常非常的有趣， okay. 大家有兴趣真的是可以看一下。
好，你要看的话我们就继续看。
没关系啊，我说大家自己看看书，或者我们下一次再讲。因为要不然很长嘛。
没有关系，都可以看，你看怎样都 OK。看怎样都 OK。
赛斯说他建议休息一下，然后罗说呢十一点休息，真现在已经很累了。他传述上面的资料的时候大多坐着，声音也比平常低沉。为了检查一下我们两个人之间是否有心电感应，我告诉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赛斯，但是不打算说出来，至少目前还没打算。然后他说我们十一点五分继续，珍仍然坐着。这个时候赛斯开口了，他说顺便提一下，虽然富兰克瓦特这个时候正在休息，但是我可以利用他的一些能力或者本领提供你们一些卡拉汉小姐的消息。然后这个罗就写了，他说无论如何这就对了，这里我可以说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主题或者这个问题，而且我想知道卡拉汉小姐现在怎么样。从二月二十六号以后，如第二十九节所述啊，真和我就没有再看过卡拉汉小姐。那这个时候赛斯就回答他说，虽然他可能有非常短暂的清醒时段，但是他的状况不会再改善了。然后罗问说，如果我们去看他会有帮助吗？赛斯说，去看他对你们自己或许会有帮助。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想问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吧？然后罗就说，没错，赛斯。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妙的心电感应啊。然后赛斯真开始下面的长篇大论，我忍不住要笑，因为一开始真就站了起来，又继续踱步到这节结束。真说因为坐着他感觉非常的解离，所以就站起来，他闭着眼睛也感觉自己或许进入了出神状态。他说赛斯不会在乎他的姿势，这个时候真变得比较活跃。不过想到下一段的内容，我觉得这不只是巧合，所以都是有意义的巧合。对于鲁伯的抽烟习惯，赛斯说啊，我也想要用最强烈的字眼，真的要大骂他了，抽太多烟不好，特别是每年的这个时节。这节刚开始他就知道我会提到这件事，而巧妙的把我给挡住。他们三个人玩的游戏太好玩了，
我们就先这里先停一下，就我们下一节课再来好了。
好，
那我你看他在讲的这部分，就是其实当然我们来讲说是有心电感应的，但是根本就不是心电感应，那个就是说你在一个三度空间跟五度空间对一件事情的那个 emotion equation 或者是对他的一个信息的取得，应该是很简单的，
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应该是很简单的。
是，
那后面是有一个朋友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后面你看一下是有。
痛苦是不需要的，水漂亮，水漂亮。今天很大的收获，感恩茶老师，也祝福大家。
OK，
痛苦是不需要的，对，真的没有必要的。非常感谢，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那个张大哥刚刚说塞斯